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谢。我们看到2月24号，在俄乌边境及白俄罗斯进行了长时间的军事集结之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随后美国、英国等西方各国对俄罗斯实施重拳制裁措施。
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待这场战争？欢迎您参与我们今天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 来表达您的看法。
那么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节目最开始呢，我们先温馨提示一下，本节目不预设任何立场，我们欢迎听众在尊重他人前提下呢，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评论。在接听电话之前，我们简短的回顾一下俄乌冲突之前的一些时间线的回顾哈。自2021年初开始呢，俄罗斯以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为由，在俄乌边境及白俄罗斯进行了长时间的军事集结，期间多次要求北约采取安全措施，以及通过法律禁止乌克兰加入北约。
在2月22号的时候呢，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认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由叛军控制的分离主义地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呢成为独立的国家。在2月24号的时候呢，俄罗斯以非军事化、去纳粹化为由呢入侵乌克兰。
我们简短回顾一下乌克兰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赢得独立以来主要政治历史事件哈，我们跳着为大家来回顾一下。1991年，苏联乌克兰共和国领导人克拉夫丘克宣布从莫斯科独立，从公民投票和总统选举中呢，乌克兰人支持独立，并选举克拉夫丘克为总统。
到了1994年的时候，库奇马击败了克拉夫丘克，成为了当时的乌克兰共和国的领导人。
那次选举呢，被观察员认为是基本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不过呢，他在1999年投票的再次当选后呢，投票被认为是充满了违规行
为。到了2004年的时候，就是亚努科维奇，大家也比较熟，可能他是宣布成为总统。那么有关他操纵投票的指控也引发了被称为橙色革命的抗议活动，迫使呢当时投票是重新进行了。
2005年呢，尤先科上台，承诺了将带领乌克兰脱离克里姆林宫的轨道，走向北约和欧盟。2008年呢，北约承诺乌克兰有朝一日会加入该联盟。
2010年的时候，亚努科维奇又在选举中击败了季莫申科。那么2013年呢，亚努科维奇当时是选择恢复和俄罗斯的经济关系，引发了基辅持续好几个月的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
2014年抗议活动主要集中在基辅独立广场，最终演变成暴力事件，数十名抗议者被杀。2014年2月的时候呢，议会罢免亚努科维奇，亚努科维奇逃亡。在3月16日的公投显示呢，克里米亚民众呢以压倒性优势支持加入俄罗斯联邦，之后莫斯科吞并了克里米亚地区。
到了2014年5月份的时候，大家比较熟悉哈，就是乌克兰的巧克力或者食品寡头波罗申科呢，他是以亲西方的立场赢得了总统大选。
我们看看接下来就跳到了现在哈，将近就是比较近的时间，就是2021年1月份，泽连斯基当选总统的这个泽连斯基呢，就是呼吁现任美国总统拜登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在2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泽连斯基政府对于反对派领导人还有克里姆林宫在乌克兰最突出的盟友哈梅德维丘克实施了制裁。
在去年春呢，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军队，称其呢视为训练演习。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呢，乌克兰首次在乌克兰东部使用土耳其拜卡骑手 TB2 无人机激怒了俄罗斯。
所以在2021年秋的时候，就看到俄罗斯再次开始在乌克兰附近集结军队。在2021年年底的时候，拜登呢警告过俄罗斯，如果说俄罗斯再入侵，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话，会受到西方全面的经济制裁。
对，在今年1月17号的时候，俄罗斯军队开始在抵达乌克兰北部的白俄罗斯进行联合演习。1月24号呢，北约部署，这个军队，并置于待命状态，并派出了更多舰船和战斗机呢，加强东欧地区军事部署。
到了今年的2月2号的时候，美国就表示要向波兰和罗马尼亚增派3000名士兵来保护，帮助这个北约在东欧的盟友免受危机的蔓延的影响。
我们的现场的这个导播呢，提醒我们的一些听众呢是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待会儿我接听电话的时候先测试一下哈。之后呢，就是我们看到在2月9号的时候呢，拜登就表示呢，事态可能会变得比较疯狂哈。敦促其国民离开澳大利亚呢，也相应的就是邀请这个在乌克兰的澳大利亚国民呢是离开乌克兰。在2月15号的时候呢，俄罗斯表示呢，其部分军队呢在乌克兰附近演习后呢，正在返回基地，并嘲笑西方关于即将发生入侵的警告。俄罗斯议会呢要求普京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由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地区为独立国家。
在2月21号的时候，马克龙就表示呢，拜登和普京已经原则上同意呢，就乌克兰的问题要举行一个峰会。当时普京还发表了电视讲话，很多朋友可能也通过一些文字或者是音频看到了这一段讲话。
最终呢，在2月2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东部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并在电视讲话中要求乌克兰军队放下武器。俄罗斯军队开始大规模的入侵乌克兰。这是我们为大家简短的回顾一下时间线。那么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待这场战争？欢迎您参与今天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那么今天线上的听众其实是非常多的，
屋漏偏逢连雨天啊。
对呀，听众是非常多的，但是呢这个系统问题，这接电话上面有些问题，我尝试一下连线一下这位听众啊。这位听众是史先生，您好。
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久等了，您请。
没关系。主持人刚才一直在报道的时候一直说SBS 我们 SBS 不设电台不设立场的。其实我想我们在读那个稿件的时候其实已经带有立场，也就是说这个完全是按照西方的口径在报道这件事情。当然这不是你们的责任啊，这是个话语权的问题啊，这个我们就不说了然后我想说几个问题。一个呢，第一个呢就是说国土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土的形成啊都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俄国和中国有过很多国土纷争，但是这是个历史问题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解决的当今的中俄关系是个地缘政治问题，所以当我们在评论这件事的时候，不要因为俄罗斯抢占了中国的国土，过去这个事情也说不清楚到底谁抢占谁，对吧？而带有一定的偏见，这是我想说第一个。第二个，苏联自1991年解体以来，整个苏联分裂成为15个加盟共和国，整个是俄罗斯变成了就是几乎瘫痪，从世界排名第二到世界排名第十几，整个苏联已经完蛋，整个俄罗斯几乎是完蛋了。而今天20年前普京执政，普京用了20年的时间，不说其他的，他拯救了整个俄罗斯，他把俄罗斯回到了中俄美国三国鼎立的局面。所以俄罗斯人热爱普京，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不要回避，是吧？第三个也是最关键，关系上这场危机。这场危机其实很简单，如果乌克兰不加入北约的话，这场危机就不可能产生。1991年当苏联解体的时候就是德国、美国、欧洲就是那个北约等等一致向叶利钦承诺北约将不再扩张，这些都是在各个报纸各个地方全部登出来的。而现在怎么样？北约在1991年至今进行了5次扩张，北约扩张到哪里，北约的军队、坦克、导弹就布置到哪里。大家都知道，在 JFK 时期，当苏联要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的时候，受到了美国的反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几乎一触就发，结果后来是没有，结果因为间谍的关系，所以他们知道了俄罗斯的底牌，JFK 赢了这场争斗，对不对？那今天同样道理，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换句话说北约的导弹就直接可以布置到俄罗斯的边境，四分钟导弹就可以打到莫斯科，普京能够允许吗？所以 这是等于是这次的北约扩张等于是触及到了俄罗斯的底线。三十年来俄罗斯一冷再冷，冷到今天，所以这次的危机完全是因为美国以及北约的背信弃义，以及还有以及俄罗斯人的忘恩负义，造成了俄罗斯的反击。这次俄罗斯的这次危机对中国来说无利是大好，因为我们中国四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三国鼎立才是几何上也是三点确定一个平面，对吧？三国鼎立有利于中国。1979年中俄建交啊，中美建交造成了中俄的联手啊，中美联合对付苏联瓦解了，对吧？好，在今天苏联瓦解了以后，美国一直盯着我们中国，打压我们中国，因为他已经没有敌人，我们需要俄罗斯第三方存在，这样才能平衡。只有在三国鼎立才能保持这样一个重要的局面。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件在它本身就是由美国和北约以及是俄罗斯人主动挑起的，这个不怪到俄罗斯。
谢谢。
我认为俄罗斯这次驻扎军队进去不是侵略，因为他是受这两个家另外两个分裂的地方邀请的，那至少他名义上是这样。俄国已经承认了这两个国家，变成建立了大使级关系。
好嘞，谢谢石先生的看法。
无论不承认，联合国最终都会承认。谢谢啊。
谢谢石先生的看法。那我们现在呢，导播会接通下面一位听众电话。那么在接电话之前呢，我们先为您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西方各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哈。在美国指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已经开始之后呢，在2月23号，澳大利亚、美国、欧盟和英国都宣布了对俄罗斯的银行、个人和实体实施新的制裁，这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开始之后的做出一些第一步举措哈。
后来看到德国总理舒尔茨也停止了连接俄罗斯能源部门和德国欧洲其他地区的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个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的审批，当时是暂停了。
美国和欧盟、英国、加拿大发表共同声明，宣布禁止俄罗斯使用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
那么还有这个国际奥委会也建议禁止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
在新闻中呢，我们都为大家提到了。那么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抛出的话题呢是，您如何看待俄罗斯与乌克兰这场新的战争？欢迎您参与我们的。
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导播有没有回拨回给这个听众，回拨回电话去哈。我们现在是打进来的听众的电话呢是接不通的，基本上，要不我们可以尝试的接一位，尝试接一位哈。林先生，您能听到吗？听不到，所以呢，我们只能是回拨回去了。
可能这需要一点的时间哈，也辛苦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能在线的等一等。
那么下面一位听众，相信我们的导播已经快接通了。
喂，
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是我吧，观众好，主持人好，今天那个线路有点问题，等了一段时间，没关系，咱们快说。这样，这个战争已经开始了，将会很惨烈，因为为什么呢？史先生的节目我听到了，基本上跟他观点是比较接近的。那么我们首先要看一下那个北约还存在，那么华沙条约呢，已经早就消亡了，应该说。那么为什么两个组织存在，大家知道了，这段历史必须要知道，因为这个是冷战的产物，北约和华沙条约都是冷战的产物。那么咱们应该看一看，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马歇尔的计划就造就了冷战的开始，大家不要否认，因为马歇尔计划是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是不贷款的，当然他也想争取，但苏联领导的，就是因为苏联是解放东欧这批国家，美国是解放了，比如西德或者是法国这批国家，就是也就是这是冷战的产物。那么冷战的产物在91年华约已经解散了，苏联也崩溃了，独立了15、16个国家。以今天的乌克兰和那个俄罗斯来说，应该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在80年代听见过，英国和美国是一个民族两个国家。那么俄罗斯和前那个现在的乌克兰是不是有类似的呢？大家可以思考。那么现在来说，你把那个不断的北约扩张，将近大概30个国家了吧， 我认为这个是在对谁的，因为他每次扩张他的军队就向前推。那么我们能够理解，当时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在华沙条约集团下面的，他们是有一些愤怒的。比如说匈牙利、捷克和那个波兰，对俄罗斯当时的干涉是有一种怨恨的。但是这种怨恨，你现在作为一种报复，那么就是恩怨永远不会停止了。那么现在这个情况，俄罗斯已经崩溃了，已经就是说分解了。你还要步步紧逼，你这个目的是什么？他是独裁吗？他是战争刽子手吗？这个都是可以讨论的，因为在现在已经到这一步。今天刚刚早上看了电视塔已经炸掉了，现在大规模动作肯定会发生的，我认为。那么现在问题，俄罗斯这个民族，他确实有历史恩怨，他把什么呢？他好多领土是抢下来的，包括那个波罗的海、芬兰。然后瑞典，然后丹麦，再朝南看，达达尼亚海峡就是这土耳其黑海进入那个叫地中海，然后在海参崴，它海参崴的军港是要经过对马海峡，那么所以呢就跟蒋介石签了，把大连和大作为军港一个商港，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如果这一点历史不知道，就盲目的去支持一方，我认为这个也是比较欠缺的。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要界定好。真正的扩张为什么目的？因为华约已经没有了，你北约的存在必要有吗？有合理性吗？那个北约的作用是什么？它现在有一个欧盟和北约，北约是新时代军事性质的，当时苏联的华约也是在新时代素质，大家对抗几百万坦克、几百万军队加上几万辆坦克对峙。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京沪会，大家要知道，当时京沪会把越南也跨进去了。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
谢谢陈先生，
对不对？好不好？
嗯
，OK，
好嘞，谢谢陈先生。那么，听众朋友，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在吗？
在，大家好。
哎，张先生，您请讲。
是，这些都是魔鬼的野心，中西西方去霸占啊，侵略别人的地方。这个苏联不是现在呀、啊。几十年都是这样子的啊，从中东啊什么什么都是这样子不停的啊。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联合国对付这种人呢，最好就是同一个时间，好像150个国家这么，比如同一个时间发一枚飞弹对付他，让他尝试飞弹的厉害啊。不管是什么国家，就是有这种野心的魔鬼，我们都就愿对付同一个时间、同一刻，每个国家发一个飞弹对付他们，就是这么就可以解决这些魔鬼啊！
好嘞，谢谢张先生。
看他们还敢不敢啊？起了这个野心。啊，好，就这样。
好嘞，谢谢张先生，谢谢您的看法。那我们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我们的导播会回拨回去哈。那么听众朋友，我们还是温馨提示您，本节目不预设任何立场。那么节目中的个人言论呢，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今天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众呢，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 Facebook 页面 SBS 普通话来表达您的看法。
嗯。
今天我们抛出的话题呢，是在俄乌边境及白俄罗斯进行了长时间的军事集结之后，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随后呢，英国、美国等西方各国呢对俄罗斯实施重拳制裁措施。我们抛出的话题是：听众朋友，您如何看待这场战争？
嗯，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依然还在开通。那么因为故障的问题，我们会回拨给听众朋友哈。
这一次回拨的这位听众电话呢是林先生，林先生您好。
喂，
哎，您久等了，请讲。
好的，我试一下。有这件事情，我是我的，是美国打一，我是认为阐明一些观点，所有的战争不管是什么理由都是错误的，也造成那个平民的伤亡。但是我一个问题是，现在西方我们不是说现在世界的对这个普丁的这次侵略行为。那个谴责制裁，我认为是对的。 但是当时美国打伊拉克，还有当时那个打那个南洋门那个战争的话，我认为是错的。但是世界好像舆论都一边倒，都没人讲什么来制裁。我认为这个世界好像这个舆论是受控制，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说，所有战争都是错误的，都是不可取的。那个美国当时打伊拉克的那个理由呢，基本上现在都还找不到证据，所以现在应该是得要来制裁美国才对。啊，我的观点是这样。
好嘞，谢谢林先生的观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导播会接听下面一位听众哈。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呢，我们还是温馨提醒您，本节目不预设任何立场，听友的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您如果今天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观点呢，欢迎登录 SBS 普通话页面，
普通话 Facebook 页面。对，
另外呢，我们知道在网站上也有大篇幅的有关俄乌冲突的这个报道和分析哈，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 今天我们抛出的话题呢，就是您如何看待这场战争。
别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现在还是依然开通的。
接下来这位回拨会的电话是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你好。
哎，久等了，请讲。
你好。我个人小小意见，我是觉得这一次俄罗斯他出兵乌克兰，我觉得是不是一个正义的一个战争行为。因为当然战争都是就是不应该的，因为现在已经经过了这两年多三年时间的疫情，其实每个国家大家在经济啊民生上面都是一个重创，现在大家都是在慢慢的恢复当中。那俄罗斯趁现在在美国在调整这个可能加息周期啊，在经济最脆弱的时候他出兵，当然是有他自己的原因啊，因为他也料定了可能其他国家是不会因为这个时候因为乌克兰的出兵，因为乌克兰他本身的那个它的地方就是处于一个大平原，它也没有办法就是说能够做一个易守难攻的一个状况，所以它而且它又处在欧亚大陆的内陆里面，然后它处在那个俄罗斯的旁边，所以大家最多可能只能也是给它一些就是帮助在经济上面啊，可能经济制裁什么。如果不是因为这一次乌克兰人民和他的总理这么强力的去反抗，可能他还等不到这么多的一个武力的帮助，所以我非常其实真的很敬佩他们，也真的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惨烈的状况，在蛇岛有15个军人这样子就是顽强的抵抗，当然最后他们全部都阵亡。那其实我觉得俄罗斯它本身也是非常不好过的，因为俄罗斯它本身就已经遭受了非常重的一个通货膨胀的一个影响，然后他们那里面的人民就已经其实生活很不好了，再加上这次他们被踢出系统，然后各种的经济制裁，其实俄罗斯的人民生活会越来越难。所以这次真的战争到底是为了什么？其实只是为了普丁他所谓的战略的一个安排而已。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对乌克兰或者是俄罗斯的人民都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一个战争行为。
好，谢谢陈女士。我们再来尝试接听最后一位听众电话和导播来回播。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非常抱歉，因为今天电话线路问题啊，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众呢，你也可以登录 SBS
可以去 Facebook 的页面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呢继续去留言。
另外也会非常欢迎您登录的网站关注更多的俄乌的这个冲突的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sbs.com.au/chinese。 接下来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有半分钟时间表达自己观点。
哦，大家好，我是我的观点很简单，我这次是非常支持全世界的人，谴责普京。其实大家要明白，普京是一个那个独裁者，那亲热的行为肯定是不对的。所以大家如果大家可以捐钱的话就捐钱，可以捐物资就捐物资，可以谴责就谴责，在各大的媒体。各大的公众平台，比如说Facebook 啊 YouTube 啊这些地方，可以多评论，多去谴责普京。 我了解这么多。
好嘞，谢谢陈先生。
谢谢。
那么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不得不和您说再见了。我是刘俊杰，非常感谢您在今天的陪伴。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